你会吗？
我不知道。
对。
不知道。你知道。
在前面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后边呢但我什么知道是吧？那我不知道天使所拜的君王为何这样爱怜世上罪人，为何又向牧人去寻找迷羊，引领他们归回他的羊圈。我不知道他如何牧人受苦，将他平安安慰赐给流泪骨，他又如何在十字架上心碎，33年换来痛苦冠冕，看到没有？但我知道他从玛利亚而生，卑微见到伯利恒马槽，就是长在拿撒勒辛苦多工，我甚至就是为世人尽已来到。但我知道他手医治我心伤，医治我心伤，除我罪恶，使我惧怕消散，凡当重担的人都能享受安息，因我的救主在为世人，他在什么这里。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的是神的奥秘，对不对？这是神的奥秘。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神所显明启示出来的，我们是确信的。如果这个后面我知道这个你不确信就麻烦了，前面你知道你也麻烦，前面你不知道的你知道就是异端了啊，那你就是容易出问题了。所以不知道的就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什么不知道。但我们人什么呢？不该知道的知道了，乱七八糟知道，不该知道的 不知道那就麻烦了哈，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不知道主知道来他爱我们。我们唱个173。我岂可再可？我岂可再冷淡吗？退后。
其实你再一次告诉你的儿女们，我不在你的脚前的敬拜，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用你的全能创造了诸宇宙世界，主啊，谢谢你，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将来还再来，是天与地有多远，你对我们的爱也是有多深，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名被万民高举，你的名配得一切的颂赞，愿我们开口就称颂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大，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安静我的心我们沉浸在这里，愿你的灵运行到中间，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造就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感谢赞美主，也主主保守看顾你仆人丈夫当牧师的口按真理来分解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听的领受的都可以从圣灵的造就，谢谢主，为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也是对他们不在感谢赞美你，保守他们的一个生活，保守他们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上面要把这个第六章七八看完了哈。我们看到了，因为后面嘛快一点了，因为前面我们说创世纪啊，一到六章呢，特别在挪亚洪水来临，这个呢就比较是重要的人类的一个开始哈。所以我们讲到起源部分，就特别的注重这个时间的起源、空间的起源、物质的起源，有宇宙万物的起源，也讲到人类什么那个约的起源。讲到什么婚姻的起源，当然里面在讲到罪的什么起源，对不对？然后讲到救赎的起源，然后讲到了很多关于人类的所有的这些起源的问题，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呢，到了第六章开始，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们娶人的女子什么为妻，对不对？就开创了所谓的人类历史的文明。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说挪亚时代在之前，我们说有人类两种，一种说属血气的人类，就是盖隐的家族哈。盖隐家族什么，就是一个大力士，左手挽着一个装扮者，右手挽着一个什么游手好闲者，这就是世界的状态哈。世界就是一个假大巨人，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个图画，为了孩子们分析，就是一个大巨人，高高的，右手挽着一个装扮者，左手挽着一个什么游手好闲者，这就是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以我告诉孩子们，你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不要对人抱有希望，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有时候就戴着假面具的，看到没有？一个大男人就是什么，男人用什么用武力征服世界，就征服女人，就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要带着两个，一个代表了装扮者，是吧？有一个代表了什么游手好闲者，就是整个世界的写照。这个人类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的，就充满了罪恶。那感谢主啊，但是最后在什么，神却没有让这个他的计划给破掉，对不对？该先杀了什么亚伯，神就让生了一个赛特代替什么亚伯，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开始求告神的什么名，看到没有？神总是保守，所以亚当的家谱就来了，属灵的家谱，对不对？那感谢主，后来人类就开始堕落，特别是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什么为妻，娶来为妻，人类就开始又堕落，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世人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神后悔造人干什么？你想看没有？人类的犯罪堕落越来越厉害。都看到，我们经常说圣经是一条明线是什么？明线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但它不最重要的。圣经有条暗线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救赎它是主要的。明显是整个圣经里面看到的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方向，人是怎么犯罪堕落的。你研究中国历史呢更是如此，中国历史完全是什么讲到怎么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灭亡，对不对？有几百年，正短的最多二十几年，有清朝二十几年就没有了，就一个朝代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它是朝代的根基，就是你死我活的尔虞我诈的一个人类的战争斗争，所以使得呢人类就是这样罪恶的发展。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呢宝贵的是神一章里面讲到该人家伙那么糟糕，就用两节经文放在最后，所以上帝又让亚当和妻子同房，怀孕生了什么？赛特。然后呢赛特又生了以挪士，那时候人呢开始求告耶和华的什么？看到没有，很奇妙。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反过来我们经常讲呢，美国的堕落在哪个什么时候开始注定的走完成的下坡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现在还活着的那个，正好现在最就是最现在还活着的那个最老的总统叫什么？叫卡特。这几天在抢救哈，在医院抢救，90多岁了哈，在 Emory 医院在抢救。为什么我说的是 Emory 呢？ Emory 呢？ Emory 呢？因为我老阿姨报了这个大学，但是报了哪一个？96岁，她是报阿姨，是全美排第二十名的那个，叫 Emory， 叫他们搬到 Emory 医院。但是这个大学的那个医学院，在美国都是很厉害的。不过这个 Emory 医学院大概是黑人为主的，就黑裔在里面做这个大学厉害多一点。但是美国前几年的这个医学院最有名的其中一家，所以呢，所以这个老卡特呢，就在这个 Emory 这个医院里面呢抢救了。这个人就是我们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哈，民主党的候选人们呢，他就什么呢？他就在1970年代取消了美国的公投，但你说这是不是对的呢？那也不能说对，也不能完全错，但这个表达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以挪是开始求告耶和华的什么？美国的老卡特时代开始不再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这叫名字啊！这就回到了该隐家谱，看到没有？本来还是赛特的家谱，就回到什么？该隐家谱。哎，感谢主，在该隐他们不求告神的时候，神就生了什么？以挪士，让他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所以求告耶和华的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谦卑，意味着信靠，对不对？就我不行了嘛，我要如果一个人对我们自己很不行，他要祷告了，他不求告神。我们当我们知道不行的时候，我们叫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意味着我不行了，我祈求上帝来帮助我。好，那今天呢，我们看什么呢？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上个礼拜就看到了挪亚时代，人没有犯罪堕落，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只有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与神同行。什么叫义人？因信什么？神义的人，本身不是义人，对不对？因信靠弥赛亚的救赎，使他成为什么？义人，对不对？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完全人，对不对？完全有四个特征，是不是？还记得吗？完全有哪四个特征？完全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完全
的，对，还有完全的属灵目标，对不对？标杆，耶稣基督这个标杆是完全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是你的标杆，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你的什么？标杆，对不对？这两个不能降低，不能因为你做不到就把上面的标准什么降低。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标杆是完全的，你的标杆都不完全，你的追求什么就大打折扣的哈。就你的目标都打折了，你的追求更打折，你的努力程度更打折，到行为呢一般就很多都有了。所以呢，我们要目标是完全的，第二呢万事皆有准备，所以标杆有了，一个人老是瞻前顾后，他能不能够努力前进啊？不行的，老是先说手无的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什么神的国。你老是瞻前顾后，总是要不什么，老是吹嘘以前的成功，有没有用啊？
没用。
老是哀叹以前失败，有没有用啊？
没用，
都没用。要万事背后努力什么面前，这是第二个。第三呢，
竭力追求。
竭力追求，竭力一个人呢，我们经常说你就做到竭力的人，你就无怨什么无悔， 但你还有缺陷，没有办法的，明白吗？就像这几天我跟以前分享说，你生了孩子了，对不对？你做父母生了孩子，你要竭力的教养你的什么孩子。那么现在这个资源，尽量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对不对？当然我们有限的，最好的资源叫什么？没有个绝对标准，对不对？现在做父母来说，你能够基础的父母能够把你孩子什么送到一个基础化的教育学校，对不对？让他不再受无成人教育，对不对？把他提供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你永远不会。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条件，就把你的孩子送到一个基础化的教育的学校里面，一定是不会后悔。但是你有还没有这个学校，你不送去呢？你现在就很后悔，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这些空间，我们全部有珍惜这个资源。那这样孩子长大了，哎呦，老师啊，都搞得我的孩子怎么那么不乖啊，那么有问题了。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竭力什么
追求，
对吧？竭力的就是我用尽我的所有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应付好我的神，对不对？你竭力追求。好，这是讲第四个呢。哎，你说我竭力追求任务，我还是不完美，对不对啊？我还是有缺陷的，我还有很多遗憾的，是有，因为你不完全，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耶稣再来你才能完全，对不对？那我的行为怎么办呢？到什么地步？就叫什么地步行？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的啊，你要够重啊，叫见态是吧？是不是？你有多少菜，你就吃多少饭，对不对啊？你要平衡一下的。我们不能眼高手低的哈，很多人眼高手低什么呢？我们太完美主义行不行啊？完美主义也会把你自己受伤，对不对？会伤害你下面的人，对不对？完美主义不可以，第二也不能什么，也不能纵欲主义的，反正我自暴什么，自弃破罐子破罐，反正我就不行了，我努力也不行，我干脆不努力了，行不行？
不行。
那我努力了还做不到完美怎么办呢？也没关系，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我孙子包括有个孩子，我们给孩子来考托福啊，他很努力的，也很认真，对不对？他全都考了，他也自己也信心满满的考，但其实昨天成绩出来以后呢，确实不理想。五天怎么办呢？我就说没事，没关系，再去把辈子做完以后，复习一下什么，再考，没关系，还有机会。虽然他自己也觉得比他理想的什么少了很多，少了很多，没有理想的达到他的那个分数，确实我们需要目前上考最低的。不到，所以呢，那就什么的概念？所以呢，那我们只能说求主帮助他继续努力，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他也尽力了啊，这个没关系，就少，你就不要去责备他了，你更不能说，哎呦，你考那么低啊，不能这样说哈，还说得过去，至少我说有几个大学你还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呢，就说不理想，连自己也不理想，那没关系，我们再复习再考，托福可以考几次没事，那就再来，没关系。这个呢，因为他到什么地步上叫什么，你不能用一个标准，用我们的标准，人家考多少，人家考一百多，肯定考一百多，那你怎么办？就昨天我去了班，紧张说，哎，千万不要告诉我们家老二哈，你告诉老二，他考得多少，你肯定会给他压力的哈。那我的父亲呢，我就不认识，我就让他说过，说我不下来告诉他，他考得多少分。晚上我这不讲，他在妈妈旁边唉声叹气的，妈妈说，你看，爸爸你来看。我让你不要告诉他的，刚考完这个同学的成绩，来告诉他的，他就什么有压力了。我说没有问题，你问你要突破啊，你要突破，你要在任何地方，我就是要告诉你，不管别人，你要突破任何周围对你的影响，我就告诉你要突破一切干扰。你管边考的，边考你120也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边考50分也跟你没有关系，相当于就是你要接受任何环境的干扰，继续进入竭力追求就好了。结果我女儿怎么考呢？下个礼拜天早上7、8点就开始了，就是一下月一号早上，我要讲到嘛，怎么办？没事，爸爸送你开车给你送到考场，爸爸回来讲到，你继续考试。考完试你自己回家。早上因为他很早8点就到，对我7点来就要送他去，我6点就要送他去。我把你送到考场，我把你送到你的考场，有个开车把你送到考场，我把你送到那个考试，把他说的按点做完了，我给你一打电话回去走了。你把我跟我女儿的电脑，我把她送到考场，一直所有的都是弄好的，在安检的安检嘛，要查她电脑设备啊，查所有的身上有作弊的东西啊，都不容许的。但所有的她过了那个安检口了，她决定坐到那个考试 里面就看不到，就看不到他人了。那爸爸就跟你拜拜了，下去全是你的任务了。没关系，考得好也感谢的，考不考也没关系，关键我们到什么地步是吧？到底不行，所以这老爸就是目标是完全的，对不对？在万金头头的什么面前。第三呢，竭力追求。第四，在行为上看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对不对？他们让你跟人跟人比，知道吧？人跟人比就完了，可真比人气死人，对不对？所以比的不如你的面前你很骄傲，但都比你厉害的面前呢，你很了不起，都没有用。就是你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很淡的，懂了吗？就是我竭力追求的，我多少分，我能够长出高个子，我是。比别人更穷还是比别人富有一点都无所谓，关键你竭力什么追求。好，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现在看什么呢？来，这是挪亚时代的，就是这个时候就什么呢？就是什么挪亚方舟就来了哈。那么在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第九节继续往下读，我们读完第六章继续读，一直把第七章读完，读完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读第八章。第二呢，我们还要读第九章，因为后面就开始什么叙事性的多了，叙事性的，一个事件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坚持着句的，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里讲了，就是历史上的事件，我们就快速的不断的往下走。好，先从我这里开始啊，然后继续这样的哈，然后就这样的哈，就这样的哈，就这样的就这样的波浪式的哈，就这样做完回来哈，我要到我这里来，我们就这样的 S 型的走。好。我读第六章第九节开始，把这个第六章的第九节开始这个完整的，好，我喝一点，这个润我的这个喉咙，我的喉咙是痛的哈，这个喉咙啊，这个好，我读第六章的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尘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尾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接着造，里外好像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方舟上边要留炮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分为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以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都要记住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也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或从其类，牲畜或从其类，地上的昆虫或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哪里，哪里好保存生命。
你要拿各样的食物一起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哎，还有吧，后边也有没有了吧？
有。
哦，你好。凡是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继续。
继续。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你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临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
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当挪亚600岁后夜17日那一天，大渊的船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
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他们和本兽各从其位，一切牲畜各从其位，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位，一切禽鸟各从其位，都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浇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水势比山高过15轴，山岭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一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
好，我们先看第七章，我们等一下再可能继续读第八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不是没有什么太深奥的道理，对不对？那么这边讲的呢，就看到了神叫什么？当人类在地上什么？在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什么？强暴的时候呢？你看。神就观看世界，见就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什么行为？看到没有？
上一句怎么样呢？
好，他说什么？就是好。那神观看，对，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他地一并什么毁灭。所以也就是在挪亚四百80岁的时候，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到他600岁多少年啊？120年哈。就120年，人在地上还有120年，神就毁灭了那个时代，也就我们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代的人类，对不对？就被什么彻底毁灭了，就留下什么挪亚夫妻和他的3个儿子和什么儿妇，对不对？几口人啊？8口人，对不对？所以有人就是揣摩说什么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什么启示，对不对？传怎么写啊？船里面有8口人，对不对？对，所以有人说这是有什么上帝的预判什么启示的。当然这个呢有可能啊，但这个也不要，就是可能会有点启示，一般启示当中讲的有能和人性可能可以启示吧，他对圣经的记载的东西好像不应该有启示出来的，但是后来事后诸葛亮这里推也可能，但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兴趣不在这里。大家说可以让你知道，或许哎，确实在人类那些评价里面大概可以知道什么呢？比如说人类说最早是什么，我们人从哪来的，他说什么把猴子变来的，猴子哪来的，所以这无一物到有一物，对不对？他说哎，人是什么无脊椎动物，就是鱼类，我们嘴里下面，为什么呢？这就证明什么呢？这是至少曾经人类都知道曾经地球整个是被水什么被水淹过的，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喜马拉雅山够高的，对不对啊？要八八四八的好那个米米哈，但是他们研究到的就是哈，这个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山再高的山所长的，那还有一个什么引入有相同的东西，这一点一个海上的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陆地的。所以就什么呢？就是山上所长的东西，跟在海里面往下就能往下晋升的东西，发现是对对称的。长不过呢，这个叫这叫草，对不对啊？还叫海草，对不对啊？反正各种的东西，哎嘛都有，好像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才曾经我肯考古学研究呢，就所有的东西曾经都在在河里被什么被什么浸泡过。啊，这个可以让你知道大概有这样一个洪水的这样一批，可以来验证事情什么？应该有这个事实，对不对？大家不能够来明白真正的救恩。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这个讲一并的什么？那这个方舟呢？我们今天就不去研究数学，老师有没有回家画一画？这个到什么多少肘啊？就是你看，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个什么概念？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很多人研究这个，如果把它复原起来是什么呢？大概比一个足球场啊，足球场是4米跑道，对不对啊？在4米跑道里面是一个足球场，对不对？那个标准足球场啊，大概是说那天它跑道一般是吧，超过100米是不是啊？100米跑道是直的嘛，到200米跑道就弯道了嘛，对不对？所以大概中间是100米，然后两头再加上什么，大概20米，120米，再连隔了20米就40米，大概是也就足球场整个的从。最远的那个湖顶，那个湖顶啊，大概140米的距离哈，也就是说，那个杭州整个的造化什么，比一个足球场嘛，再大一点，大不大了？
大
了。那个时候很大了哈，而且说高有的高，大概有今天的就是3到4层那么高，够不够高了？那厉害了哈，就是说这个一个舟，一个方舟啊，一个船，大概有足球场400米的跑到那个那个。4米一圈那个跑道哈，那么大的一个，比那还大一点点，然后呢高度大概有3层到4层楼那么高，今天你下地铁一般的话那个地铁啊，很一号很大概是大概是2层楼，再往下一个地铁呢，就大概4层楼，就比如从这底下挖的那个地铁，如果它里面地铁重叠在一起的哈，地铁站你就发现没有，有的电梯会变得很深，对不对啊？大概每大概是2层楼深度一个一层地铁，如果在那个站有重叠下的地铁站，你看有就很深，对不对？大概4层楼高，所以也就是什么呢？大概有四，我们这个这是2楼，对不对？这个2楼，再往上楼就你看旁边有4楼，大概就那么高的一个方舟。这个按照现在的造船工艺已经什么很高水平，对不对？而且这是什么纯纯手工的，多少年？
120年
造出的是什么方舟？一个方舟。在这个方舟造这个方舟本身就在先这个时代啊，对。见证下水将要来毁灭什么人类？好了，在那个方舟分3层，你看到没有？上中下，这个真的了不起哈！当时能够一家8口人用了120年的时间来造这个什么方舟？好，今天我们就不再仔细的去看这个方舟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它怎么呢？上中下三层。然后呢，我们看到，好，我们看到这个在按照17节里所讲的，然后呢，他就把动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进什么方舟。艾学节特别注意，艾学节那里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第二呢，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什么食物。所以看到没有，这个很有趣的。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在这个船里面主要把人类和什么和各种什么牲畜飞鸟和走兽，有没有鱼啊？
没有，
没有的。鱼类是没有的，为什么鱼类没有啊？因为本来就在什么，对，所以他们会觉得哦，鱼类应该比人类生命更久，因为鱼类呢，因为它是没有被毁灭，是两两两创造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它是没有什么被完全毁灭的，所以呢，它没有鱼类，它主要是动物世界，植物园有没有呢？ 所以这些都是上帝要保全的，都是在上帝第一次创造里面有。唯有一个是不见证的，是动物动植动物被保存了什么完整而已，还有被也就在被在个方舟里这也是被保全之外，其他都被毁灭，都被毁灭，这上面毁灭了各种有生命的活物，特别是人类。好，这个我们大家能够看。那我们看到了第六章的第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什么照样行了。好，这是挪亚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来看看，紧着我们看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开始，我们第六章是预告，对不对？而且挪亚就照着什么做了。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其实对挪亚来说，他也不是说知道神，就是神告诉他那洪水哪天要来嘛，其实不是的。也就是呢，这就是说，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基督就什么就来了。其实洪水来临也是这样的，当时人并不相信，他们还是吃吃喝喝，醉生梦死，醉生梦死的过日子。所以他看到挪亚造方舟，觉得挪亚很可笑。结果造了120年，这时间也够长的，对不对啊？就说你这个人简单无聊啊，你还喝什么？老婆说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干嘛呢？还是吃吃喝什么？喝喝吧，就该玩的玩，该享受享受生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家人在这里什么造一个没有意义的，将来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一个什么方舟呢？知道吗？所以基督在世上被人挑剔，对不对啊？感觉基督是怎么搞的？还是不思进取啊？礼拜天去做礼拜，不好好赚钱，对不对？然后星期二下午还来查经，哎呀，你不务正业你啊！哎呀，你看你们这些人，不像我们努力赚钱，努力盖大楼，努力在银行存款多一点，努力什么？生活好一点，对不对？吃好一点，住好一点，房子再换大一点，装修再漂亮一点，基督徒该做的做啊，不能家里不能说他赚房子不对哈。啊，那你那个啥肯定就是搬凶了啊，那不是啊，但是该做的做，该尽本分尽本分，对不对？但是不是成为你的什么人生追求的什么目标？哎，这样的话呢，感谢主，那我们基督徒还是该这个聚会，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对不对？
该赚钱
该赚钱赚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赚钱作为你生活的所有的什么目标，而且成为你唯一的，其实成为你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对不对？对不对？这都没有什么。追求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时候呢，人类就什么呢？在这个挪亚在那个时代造一个方舟不容易的，因为觉得你造它干嘛的？有什么意义没有？现在风和日丽，对不对？那时候的环境比现在好嘛，不是好多好倍，对不对啊？还没有污染，对不对？没有工业文明，对不对啊？所以非常漂亮的环境，结果你造方舟干什么的？挪亚说不是哦，洪水要来哦，怕算了吧。你算了吧，明白吗？就像你怎么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信不信啊？不信啊！别说来审判世界，不可以啊！用伟大的党教导我们什么？不可以讲什么这个新末世哈、啊？我们现在什么讲什么？习近平是什么新时代，对不对啊？我要把人类建设成更加美好。哇，这里还收钱哈、啊？但是查理还得收钱哈、啊？挺好哈。好，感谢主啊！好，你还能收钱，你看你都聪明啊，都聪明啊！好，感谢主。好，我们呢，刚刚说这个方舟这个什么建造什么，其实付很大的代价，对不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有标准，你跟我跟方舟这种有的，我们今天能够来聚会，能够来建造教会，能够来什么做上座学习，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什么，真的就是大方舟，知道吗？这方舟是什么？就是今天的教会，坐在教会里的那些被拯救的人。基督再来，他们就不会被什么？但那次是火来淹没水，对不对？这次是什么呢？火来烧灭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这个教会里面，当你没有得救的教会没有用的哈，没进入的教会里面，教会被那是烧掉的哈，这不是一个不看见的，对不对？属灵的看见的呢？只要因为你真的信主的，在教会的团体里面，你是被保护在团座里。那次的什么？是被火什么？烧哦，被水淹，这是什么？火来烧灭一点，没有在方舟里，那就是没有信的，对不对？这怪不得听你跟别人的传福音，别人信不信啊？别人不信，对不对？哎呀，你干嘛啦？该赚钱不赚钱，该怎么样享受生活不享受？ 那么干嘛的？这里面说你苦行僧吗？说你还居住庄严，不食人间烟火吗？说你居住庄严怎么那么的节俭呢？是吧？该节俭节俭啊！今天我们吃饭还谈到了，我们很多弟兄妹，哎，他们也有钱，经济也不缺乏，那就看看吧，该省的钱什么啊？省，但该花的钱呢？看看，奉献给谁的钱很慷慨，慷慨；奉献给慈善施工很慷慨，帮助穷人很慷慨，对不对？这个很好的品格。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浪费，结果对自己的花钱呢，还是要节约一点的。感谢主，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让我们就关于神的国度，关于神的工程，那我们是愿意什么奉献来支持，对不对？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建造挪亚方舟。你我现在建造一个更大的方舟，是教会的方舟，很宝贵，很宝贵。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挪亚怎么样呢？来看看第七章。那我们说，就我们看到没有？洁净的带七公什么？七亩。不洁净的带什么？一公一亩进入方舟。果真不假，大家挪亚七十岁一六百岁的时候什么？我们来看，在哪一节？在第十一节。你看第十一节说，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的窗户也什么？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你看，果真不假。四十昼夜的大雨啊，叫倾盆什么？倾盆大雨。这个广州正在搞那个管子，对不对啊？那个不是改那个德国什么一百年不变，对不对？美国是干那个什么下水道啊，就是因为大管子，对不对啊？这广州不行，老是被水什么？也夏天就用了，就因为他们当时嘛没有用大管，现在广东看我们在路就是嘛，他们都在埋那个嘛，啊，这个大管是看到什么？青岛就是说德国标准，国外的那个标准呢，它已经预留了大管，现在流水走了。但现在这个洪水来有没有用啊？那完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整个大水大海大江都给淹了，对不对？整个的把你整个地球什么变成水球。整个都是大水淹没，这个淹没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挪亚一家八口怎么样？这里很奇妙的嘛。你看十三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和，被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子都进入什么方舟？你看，还有十四节，看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些牲畜各从其类，爬在那的昆虫各从其类，一些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什么方舟？你看到没有？各从其类，人类是人类，百兽归百兽，对不对？然后呢，牲畜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这边什么？所以他就把什么牲畜跟百兽他分开的，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野生的跟什么？跟牲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牲畜是家养的，对不对？牲畜是野生的，他把它分成这样，人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些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些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哎，这个很奇妙哈、啊。当然，挪亚是不是一个个去抓的？那抓一辈子，他也抓不起，对不对？当然很奇妙的。对，前就什么呢？他用他的孤标来的。你看挪亚在前面什么？七公七母的好的就七公七母，不好的什么？一公一母就进入方舟去了。洁净的是七公七母，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就进去了。而且那小虫昆虫该抓抓不到的是吧？看不见的是不是？也细菌是吧？你能不能看得到？啊，真的。
它也有。
对。
就
各种的，反正是有生命的活物啊，掉水水里的。
就是你有没有想它自
己
来的？
对呀、啊。对，它不会对。
昆虫的。
对，现在昆虫的就很多了嘛。那反正不是海里，不是在水里出现的东西啊，都要进入什么？反舟，哇，那个是绝对是什么？不叫个百鸟园，对吧？或者什么野生动物园，对不对？还什么假什么人工牧，叫什么畜牧场，对不对啊？各种的这个牲畜，各种的野兽，各种的昆虫，对不对？像我岳父就是研究什么昆虫的，就我岳父叫昆虫学教授，他是专门研究，所以他专门防止病虫害的。你看这个农业，他是这方面专家的，农业科技专家，专门研究病虫害，专门就他是昆虫学教授， 昆虫在他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关于农业科技的。研究昆虫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就是防治病虫病虫害，所以他一辈子做这个研究的。所以呢，那这个就看他们的这个昆虫就是哇，那很多很多小小的东西，对不对？全部来到什么方舟？好，你看都进入方舟，来到了。你看那个对，十五节刚刚那个邓华怎么说的？说什么？你看第二十五节，凡有气血肉有气的活物，都一代一代的什么到挪亚那里，看到没有啊？不是挪亚拿鞭子来和那什么？那有的不拿鞭子，鞭子没看，对不对呀、啊？不是诺亚的鞭，我让我们想象应该什么？今天就干什么？拿着鞭子来，对吧？拿着棍子，哦，呜呜呜，把它赶进去，对不对？那没有的，那昆虫你怎么赶？对不对？昆虫你赶不倒的，是吧？有的昆虫你看不见的，是不是？这有的，是不是？来看，他们都好，这是这谁的工作？哇，这个是看人能做吗？你有什么声音啊？能够把？把什么的声音把所有的各种的不同的这个进入方舟的东西啊，你叫个狗狗叫啊，你还听到狗的听到猫的声音，学猫呼唤猫有另外的声音，对不对啊？那昆虫就更加如此不同了，是不是？蚊子算水里的还是陆地的？蚊子也是陆地的哈，怪不得什么超声波，是不是啊？然后把吸引蚊子来，对不对啊？那你不知道，这就是很奇妙的。诺亚是不是靠他来招呼人们啊？你就看到我们的上帝真厉害，上帝一定是上帝发出什么他的呼召，你们看到没有？这个上帝很奇妙，他把所有的什么上帝交代的各种的百兽、牲畜、昆虫、飞鸟，对不对？都用他的办法什么吸引，而且呢又奇妙，奇妙，他是吸引什么好的？接近是雄鸡母，不接近的什么雄鸡母还不来来做来做的吗？没有的，上帝就这样很奇妙的，上帝就这样发出他的呼召，他这个呼召呢，接近的都是雄鸡母，不接近的什么雄鸡母，他是这样很奇妙的来，很神奇，没有任何差错。这个你是什么专家可以做到？没有什么专家，对不对？那些什么呀？那个还好，那个动物那个没有，有的时候人也不吃动物的肉，那肉动物是和平，和平。
那时候人没有，应该没有吃肉。
对，但后来才看到了，诺亚方舟之后才有吃肉嘛，以前是吃吗？吃蔬菜和水果嘛，水果。
地上
菜
树上。
对，就才不吃肉的，不吃肉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好，这就是我们来看到，好，都进入方舟了，你看，特别是五节哈，大家记得。凡有血肉有气的活物，都一代一代的到挪亚那里进入什么？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另外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方舟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什么挑起。好，这是在水势就在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到什么程度？水里的山高高过什么？十五肘，山岭都什么？淹没了，看到没有？好，你看，再来看，他现在讲到这个世界了哈。第二十一节，凡地上凡在地上有血肉的活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干地上最后有气息的生灵，什么？啊，所以这界定的范围很清楚，对不对？是什么人？什么东西？
人。
在干地上，碧空有什么？气息的生灵，这个只是指人吗？所有的有生命的活物，对不对？
人
也带牲畜都是。对，所以你看，凡地上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昆虫的飞鸟，都从地上什么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喂，365天，对不对？150天是多少年？
5个月，
对不对？五个月的时间，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
啊，淹了5个月。
对，洪水泛滥在地上，150天，150天。 下了四十天，洪水泛滥在地上一百尺，高过最高的山岭就高过他什么？
十五
肘。这个很厉害哈。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读第八章了哈，我们读第八章，我们要快速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时就是不需要。没有什么，
没有生他的儿子，他说照了这个二十年了，
对，
480岁的就开始照。
对，那诺亚生了儿子
是
吗？
生儿子之前的二十年，
生儿子之前，
对呀、啊，诺亚生了闪、航、雅伯，
照，
嗯，
580岁
开始照方舟，
所以那个时候照的话，那就他们俩夫妻二人照的，
对，两夫妻来，对，对，当然。他先两个人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啊，没有，
没有请人做，
应该不会，今天就没有说，反正就是挪亚什么，就是一家什么，对，有没有请人？没有请人做哈。好，这个是我们来读第八章，第八章，来，我读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叫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仓库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
7月17日方舟停了亚拉拉山上，
水要渐消，到10月17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仓库，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
他要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撒去方舟的盖光看，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2月21日地上都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何故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和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应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
地还存留着，残留的时候，
架设
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好，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来看到，我觉得这个都是故事性的嘛，所以我们就不会一一的去讲解。反正他反复强调什么呢？就是好了，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两个细节哈，什么细节呢？刚才一方面强调非常的大的局面，对不对？大的广角一坨，对不对？充满了罪恶的这个就会毁灭了，就充满了被水淹没的这个状态，对不对？不，这是一个外面的景色，但是神真正看到了哪里？挪亚方舟。 看到没有？在什么？在第八章的第就是什么？在宝贵什么字？
纪念。
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第一件事物是什么？看到没有？所以现在第二件是哪里？
纪念。
纪念
不是那个外面的景色，对不对？不是外面那个，虽然那个大部分被淹没死掉，对不对？但这个镜头是更大，但神迹是掉在哪里？在挪亚的方舟，神纪念方舟里的人和所有的动物，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宝贵哈！哎，记不记得杨姊妹？小时候你们给我画信息的时候，有个美好的信息告诉我会什么？愿读什么？
纪念。
看到没有？我用的纪念，你不能用什么？不能用小字旁的纪念，你麻烦了哈。追悼会的你麻烦了哈。所以我不能用那个，不能那个纪那个追悼会的纪念哈。我用什么纪念呢？言字旁的这个纪念。对，这个没有问题。就以前有人闹个笑话，就什么呢？就是说愿读纪念，就是那个纪念。所以我们还没死呢，我追悼会哪个说？对，没用错，读错了。对，不是，这是纪。我们一般说记忆是有两个记忆什么？一个角色旁的纪念应该不能用啊，为什么呢？纪念这个旁就死了，对不对？纪念你，对不对？大概就是什么？言字旁的纪念有意义什么呢？就是你在这里头做的一件，前会什么？纪念你，看到没有？你说呀，那个阿姨拉在旁边有没有死啊？
没有，
没有死。那些动物有没有死啊？现在在动物没有死的这些人，对不对？全怎么样？纪念他们，喂。这个是很宝贵的哈，所以知道吗？我们说看到这个世界是罪恶的，对不对？主流是什么？他们说，他们看，他们说，说九零后是非主流，非主流，啊，他们说九零后非主流，那么，对吗？要不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好，顺便看到主的什么概念呢？看到上帝，虽然他这个世界是占主流的，对不对？教会是非主流的，他们说的这个概念哈，我说，但是呢，神确切纪念什么？那非主流的那个一小群人，看到没有？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什么英武有名的人，不是他们世界上的那些什么巨人啊，不是看到什么这个人多么的厉害，看到没有？那些敬畏神的，这神永远是纪念什么？那些在被主拣选的那些，大家看到并不见得很。耀武扬威的，不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但是在上帝国度里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纪念这个词很宝贵哈。就在第八章呢，就是你看到没有，广角镜头再广，其实上帝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所以说，上帝看他的子民是最宝贵的，调度万有是为他的儿女服役的。就上帝毁灭了那个时代。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你看，也就是说，大家对有再看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在第四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那河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就现出来。但有人说这亚拉那山哪里呢？在出埃及境内哈。有人在出埃及境内的，后来考古学者在出埃及境内发现什么？发现那个化石有点像方舟那个考古的化石。他们说当时停在出埃及的这个山顶上，这个山上亚拉那山。好。那又过了40天，那150天加4天，190天，对不对？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好，注意了，放一只乌鸦出去，这个很有意思。乌鸦出去，乌鸦有没有回来啊？
没有，
没有，
乌鸦没有回来。那你有没有咬着地啊？它停在哪里呢？乌鸦是什么呢？这乌鸦吃尸体，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概念啊？原来在洪水淹没，可能上面有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洪水没消嘛，所以他们没有预留余地，对不对呀？所以嘛，你看在外面飞了，它可能一直飞啊，飞就累死它，对不对？那什么？当然还有什么？可能在水上漂上一些尸体啊，或者干野模型，但最后还是赶出来，对不对？因为后来有鸽子才有嘛，就看到什么？就这么给淹没了嘛，所以他们在水上大概只有，所以诺亚说，所以乌鸦是什么？吃人的肉也有，就好，这里还有动物的肉，对不对？有各种淹没的哈。那么呢，这个有可能。好，那感谢主的乌鸦放水就没有回来了，但是它放出鸽子，它第一次放鸽子放出鸽子怎么样？鸽子怎么样？对，你看那个，你看， 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可见乌鸦有没有落脚之地啊？
没有，
也没有啊，也没有啊。那同样它没有啊，因为它比它早还早一点出去，对不对啊？所以下面它是。
地上的水干。
不是，你看第八节，你看，你看第七节，放那个乌鸦去到那乌鸦飞来飞去，知道地上的水都什么？
干了。
干了。那在之前有没有干啊？没有，在地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在地上，好，知道地上啊，又放出一只鸽子，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吗？落脚之地，结果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了。他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什么放出去？好了，这就为什么大家注意了哈，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什么有七点有七种是吗？哎，你跟什么用手什么把鸽子什么？见过两个和平鸽，对不对啊？以前用鸽子来什么，把天上把那个信件，对不对啊？它可以带去的，是不是？是把你带去的啊？这是只有鸽子能够做到的信鸽，对不对啊？它能做到的啊！来感谢主，好，结果怎么样？哎，这就是现在一个和平用拿什么代表啊？
鸽子，
鸽子，还有呢？
橄榄枝，
橄榄枝，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圣经有背景的啊。所以用和平的橄榄叶，对不对？橄榄枝是代表什么？所谓的绿色和平，对不对？那鸽子也代表了和平鸽，对不对？这个都是从圣经来的啊，从圣经来的。所以看到没？但是鸽子是什么？乌鸦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乌鸦会几只？
放出一只乌鸦。
对啊。三只在方舟里面有多摸乌鸦是几只啊？
两只，
一公一母，对不对？鸽子呢？
也是两只，
七，
一个是七公七，
都是
圣洁的啊。
对呀，
乌鸦不是圣洁的，
对吧？所以洁净的就是七公七母嘛，不洁净的呢？但是如果你要，我是随便考考你们，能不能记得前面的内容？对不对？就是洁净的是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呢？
七公七母。
一共我做这个乌鸦几只？
乌鸦
几只？啊，大班的乌鸦多。接近的七公七母，不接近的一公什么一母，大家能够明白哈？好，感谢主。所以鸽子代表的和平，对不对？而且鸽子很忠诚，对不对？它出去了，没有地方落脚，它什么？不回来。然后七天以后再出去呢？它本来可以不回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已经有落脚什么
地方，
但是它仍然什么叫着橄榄叶给报复你什么？消息啊，消息不来，对不对？感谢主啊！你觉得窗户开在哪里啊？方舟的罩子窗户开在哪里啊？
顶上，
顶上，虽然看不到周围哈，放鸽子出去，很感谢主啊。好，然后呢，这个鸽子呢，然后呢，叫这个橄榄叶回来，又他又等了七天，哎，鸽子就不回来了，这个很奇妙。两次，第一次出去回来，第二次呢，把橄榄叶叫回来，第三次呢，
就不回来
了。鸽子就开始享受它自己的自由去了，自己对，好，感谢主啊。好，你看到没有，一直到二月二十七日，自己做什么？所以多长时间在方舟里？多长时间？整整一年，对不对？整整一年在哪里？根据在哪里？你看第七章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但挪亚，哎，七章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但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院的全员什么？那个天上全员也敞开了。然后呢，到了什么？八章十四节，到了二月什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然后神对挪亚说，然后他什么？这个时候就很壮观的，挪亚又是一家八口带着什么？你看到没有？还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地上一爬的这样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都出现大大什么？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孩子都出来了，一切都是昆虫、飞鸟和这样的动物，各种觉得也都什么出了什么
方舟，
看到没有？所以很有意思，这个都是挪亚带着的，挪亚带着进去，挪亚带着什么
出来？
哇，这些鸟啊，各种飞昆虫、野兽啊，甚至都是跟着挪亚的夫妻的，看到没有啊？哇，上帝好厉害的，这上帝人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所以呢就把他带出来，然后呢？你看，总是提到什么一些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种几类， 哎，一直告诉你什么意思啊？从上帝创造第一章开始，对不对？神造万物是各从
其类。
那后来人类被毁灭之后，这万物被毁灭了，但是上帝把救到欢乐里的动物也是各从
其类。
所以有没有进化？没有哈，没有进化，乱七八糟的说法。上帝所造的各从其类的。好，到了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着各类洁净的什么？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台心的捏各种那什么活物了。”第二春秋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最后一节经文讲什么呢？神悦纳，请看第十一节、二十一节，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也就是说，好了，再看那个第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什么？燔祭。神闻到这个燔祭的香味，对不对？就悦纳这个什么馨香什么之气，对不对？请问这是指什么？请问这里面，你到第八章这里，你读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的台形的灭各人的活物了。”这个馨香之气是什么？它像燔祭，对不对？燔祭是，我们说他拿动物洁净的动物，对不对？拿各人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什么？坛上为祭物，对不对？为燔祭，也就我们知道，这位时代敬拜神是什么敬拜神？猪坛敬拜神，始祖时代，对不对？他没有会墓，也没有是教堂，对不对？什么猪坛敬拜神？他们在这地方筑一个坛，就是献上祭物。那个祭物是预表什么？基督的新天之祭。所有的献上的祭物是什么？预表的献上什么？神的羔羊，弥赛亚。所以。神悦纳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可能都错了哈。因为当时人的行为很好啊，诺亚一代很好啊，不对的。怎么了？不是因为诺亚的好行为美善，他不再毁灭这个地，对不对？不再什么人的这个咒诅地，不再按照我的台形的灭各样的活物，怎么样呢？那是因为悦纳那馨香的气，什么意思？上帝悦纳了他的独生儿子，这样我有什么受死埋葬的这个馨香之气。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得救，不是我们的行为，也不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乃是因为上帝的独生儿子把自己什么献上，成为我们的燔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神悦纳了他儿子的义。归顺在我们什么身上，明白吗？我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义，我们没有义，谁有义啊？
耶稣
基督的义，他无罪的为我们成为什么罪人，对不对？总有成为我代表我们的罪，无罪的成为我们的罪，他代表我们的罪，他本身无罪，代表我们的罪，被天父遗弃，这就是馨香的。所以你应该记得什么呢？所以在那个你看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什么意思？神悦纳了他儿子的救赎，他能够收纳我们为他的什么子民，我们不再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大家对你做这些对什么？你知道不要做个故事啊，做个事件啊，一定要变成人本，你知道吗？所以我感谢你挪亚，因为挪亚的缘故来导致上帝不再毁灭人类的，没有这回事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缘故，这个经文你一定要记得哈。整个经文我们讲，其实每一章的经文从旧约开始看，你要每一章干什么？今天的那个故事，一个世界里面看到谁？看到
你看到耶稣，你的眼睛是一定会有偏差的，一定会有问题的。顺便看，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因为耶稣的救赎，他就悦纳了他的子民，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不再做这个地位。那今天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章哈，我们今天看了两章，第七、第八章，对不对？你看看呢，最后的焦点在哪里？就神挪亚开始猪坛敬拜神当中，他献上洁净的祭物，燔祭就是背着神什么悦纳，对不对？这个新天之祭不是挪亚的新天之祭，是挪亚所献的什么燔祭的新天之祭。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我们基督身上，为什么今天你信了主，是因为基督新天之祭，对不对？你没分得救，对不对？你今天能够包括我的主纪念你们的奉献，纪念你们的主里面任何的美好的爱情的付出，也是表明什么时期啊？是你自己相信吗？
耶稣
就是预备要履行的善，就是基督的新天之祭，在你身上表现出来。所以神纪念的不是你的功劳，没有什么功劳，没有，神纪念的就在你身上吗？他的生命在里面所长出来的那个生命叫新天什么
新
气懂了吗？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对不对？你做错的不是你在吗？分对不对？因为就是因为你死了，为你定十字架，他复活了，对不对？你所做的一切被主纪念，是不是纪念你？是纪念谁？
耶稣。
但是，感谢主，直接是在你那做成神的月，坐在你的头上，谁也纪念你？所以你永远是什么？你是永远是零头主，但回报都神也坐在你的头上。所以基督徒投资用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资本，你看见吗？你做生意要资本的，对不对？没有资本，人家不让你做的，对不对？那上帝就让我们完全没有资本，我们都是零投资。看，看我们投资，我们也投资的。但是标准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投资的。啊，上帝，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投资资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件事情，主要不做事情，他做在我们什么？他做你的功劳，他做在你头上，你有没有福气啊？
有，
都是小，那个叫小投资大回报，零投资大回报。知道吗？之前没有保的生意，对不对啊？我得跟你们讲传销啊，传销就是在把带到那种危机里面，对不对啊？小投资什么大回报，对不对啊？这是传销。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是零投资大回报，而且永恒的回报，是不是啊？
是。
这个不是大回报啊！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回到什么？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悦纳那个燔祭的新鲜之气。那个新鲜之气，耶稣基督的新鲜之气。所以每次我们的传讲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是什么？
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传讲传，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正好差两零四分。所以我们就把这里面第八、第七、第八章，我们下个礼拜为什么要在第九章这个关键地方呢？是神要跟挪亚来一个总结，不是跟挪亚的总结，是跟新人类的总结。我说亚当亚是创造的第一批人类，对不对？新人类，对不对？挪亚叫新兴人类，为什么新兴人类呢？因为新人类已经什么？会毁灭，神宣布，这次不是新创造，这是新创造的人类，对不对？这次不是新创造的，是新存留的什么？新人类，被神存留的新人类，懂了吗？因为过去的人类已经被什么灭掉了。挪亚不是新造的人类，是被上帝什么存留下来，保全下来的新人类，懂了吗？就像我就今天，其实看我们俩，我们周围有没有不同啊？
Yes。
那我们是新人类，为什么呢？我们是新造的人，是在这个什么重生的人。所以你知道，在世界这方面，一块人种信主的，还没信主的，没信主的是什么？旧人类。信主的是什么？
新
人类。这是属于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是重生的人类，知道吗？一不一样？就是这样的嘛。其实人就是人，一个信主的变什么？不信主的。现在耶稣来就是这样，懂了吗？人为什么三六九等，对不对？三六九等的人类，对不对？就是这类人类，信主人类，不信主人类，这是很可怕。我们就知道不信主人类很可怕。就刚才我们庆幸我们什么，成为新人类，挪亚来做的。哎，我们挪亚又不是肉身的挪亚，后来挪亚后来又有血气的，对不对？我们是属灵的后代，看到没有？属灵的后代叫新人类，所以享受纪念我们。你什么都不做给你纪念，懂吗？因为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嘛，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对不对？那你今天信奉主，你信主了，可以救救主，难道是你的功劳吗？也不是，你所行的善事，预备要你行的善，对不对？你不行就有罪，你行了呢， 神悦纳基督形象之喜，也悦纳你罪主的顺服，对不对？悦纳你的任何的罪主的背心，都是主给我归缩在我们身上，神也纪念我，很宝贵，对不对？这也都是嘛，就是你用一生你从来回报这个永生的恩典，你能不能报答得了？不可能报答得了，所以神殿你永远还是报答不了，你还是要灭亡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什么，他说我独自呢，我现在在天主上头大一些，你拉倒吧，你还靠你的努力，不知道天主能少吃多一点，你不好追求的了，想的就少一点，这就是人类的观点，知道吗？其实神给你预备的都是完美的，你不要再想到在天堂里面还有什么你家房子五百平方，你家房子八百平方，你那么便宜花阴间地狱城，你现在把你这个整个世界的房子都给上面换五平方都不值得，那没办法换的，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对不对啊？那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啊？是没有用的，所以人类血汗的你打到了最后在神面前就不值钱，一钱，懂了吗？一钱都是耶稣基督牺牲的功劳，就是牺牲的功劳。我们要感谢主哈，基督徒我们每次查经啊，我让你们知道的故事啊，你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知道吗？知道下面的恩典吗？懂了吧？耶稣的恩典都大恩在你，你就不会换的话就斤斤计较了，你在做一个全人分享给主，知道吗？当然抓紧你的本分，你永远不会骄傲，吃饭也不会放弃气的，继续在做一个恩典，继续的感恩起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们大名，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挪亚方舟的这个历史的事件，让我们看到神你是有人有活的神，你是个忌邪的神，你是一个恨恶罪恶的神，所以你毁灭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罪恶的人，你更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坚决保守挪亚一家八口的神，你也保守了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的那些你所造的凡有生灵的那些生命的活物，你都保全了，使他们能够进入方舟。所以我们看到了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说你的公义是何等的严厉，你审判那个世代的人，定了他们的罪。但是你却看挪亚为你眼中的同人，你看他们一家为宝贵，你纪念他们一家的方舟里，你赐福给他们启示，让他们能够造方舟，现在那个时代是最好的见证。方舟洪水来临之前，你把挪亚一家带入方舟，甚至那些各种动物来跟随挪亚进入方舟。我们感谢你，说你对我们的看顾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全备。我们赞美，谢谢您，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救了我们，因为你自己的美好你埋伏了我们。谢谢你，在挪亚家去把狗出了方舟。住常敬拜神，是吧？你悦纳他所献的燔祭，新鲜之气被你所吸引，我们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也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摆上，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献上，求我们得有永远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你这个燔祭，你这个赎罪祭，还有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而不是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靠着主的恩典来，在地上继续过我们荣耀神的生活。谢谢你，也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继续等候主的再来。谢谢你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们赞美你。顺便去悦纳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本来应该来到今天没去看顾他们，无论是身体的缘故还是工作的缘故，请你继续悦纳，做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天继续成长。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交通，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是我大女儿的名字叫什么？张木心。
今天
渴慕基督的他，今天就记住。